主是你的看守者。上周我和家人一起参加了一个宣教士大会，我们每两年会去一次。大会非常棒，讲道非常精彩，敬拜也很美好，团契总是蒙福的。通常在周中会有一天是自由日，那一天没有任何安排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、休息、探索，随便你。所以我家人去了一个绳索公园，那是一个把绳子系在树上的公园，你要在系好安全绳的情况下走过那些绳索。一方面有点吓人，因为你很高，但另一方面又很安全，因为你系着绳索。我的三个大孩子都去玩了，所以我小女儿也想去。这里有一张她刚开始时的照片，而且他们有专为小孩子设计的路线，于是她先完成了第一集，她做得很好，所以又去挑战了第二集，那个稍微更有难度，但她还是顺利完成了。于是她又去玩了第三集，这一集比第二集更有挑战性，进行到一半时，他表现得很棒，也很开心，但后来，他来到一段需要走在很晃的木板上的地方，就像走在一排秋千上一样，他开始尝试过这段，迈出了前四步，但木板真的晃得很厉害，我能看到他的表情，他开始变得害怕了。这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他才三岁，马上就要满四岁了。他站在那里，距离地面大约25米高，开始哭了。我感到很无助，因为我在地面上。我试着大声鼓励他，你可以的，你能做到，只要抓紧。他试着往后退，但那太难了，所以他只能往前走。但是前面的路还很长，木板在晃动，他的胳膊也几乎不够长，勉强能抓住。这时，旁边有一位家长过去寻求帮助。那一刻，我觉得 Sienna 可能过不去了。我想先暂停这个故事，转到诗篇122篇。诗篇121到134篇通常被称为朝圣之诗或上行之诗。上行意味着向上走，因为耶路撒冷城建在高山上，以色列民族每年去耶路撒冷参加节期时，通常会在上行的路上唱这些上行之诗。一些祭司甚至在登上圣殿台阶时也会唱这些诗篇。一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你可以想象诗人正在往山上的耶路撒冷城前进，在路上，他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：我的帮助从哪里来？当我需要帮助时，谁会来拯救我？我向谁寻求？我该去哪里？在第二节，我们很快就找到了答案。二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诗人说，他的帮助来自上帝。当他遇到困难时，他可以去寻求主的帮助。当艰难时刻来临时，他可以转向上帝。那这位上帝是谁呢？在第二节说，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。你知道，这意味着包括了一切。换句话说，上帝是全能的，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害怕。他站在我们这一边，他手中掌管着整个宇宙。圣经说，耶稣用他全能的话托住万有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，因为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如宝座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也是为他造的。我们所侍奉的不是一位软弱的神，而是一位大能的神。我们的帮助来自于主，这位万有的创造主。当你需要帮助， 当你遇到困难，当计划发生变化时，你会去哪里？你会转向哪里？你会举目仰望上天吗？还是你的目光会在地上寻找能令你满足，让你感觉好一些的事物？当事情变得艰难，当一切都出错时，我们很容易去依靠其他事物寻求帮助。在黑暗的时刻，我们很容易受到诱惑，去依赖上瘾的东西或其他具有破坏性的行为。这些事物会让我们产生逃避现实或者掌控一切的错觉，但在我们沉溺于恶习之后，反而会感觉比之前更糟。这些东西也许能让我们暂时逃避一下，但实际上，它们才是真正让我们陷入捆绑的东西。我们也常常受到逃避现实、分散注意力的诱惑。当然，娱乐本身没有错，但如果我们不断寻求娱乐，只是为了逃避面对现实，那它就成为了问题。当生活似乎失控时，我们会被诱惑去依靠许多不同的事物，但在那些黑暗的时刻，主希望我们来到他面前寻求帮助。主希望我们向他呼求。主不希望你逃向恐惧。上帝不希望我们去依赖成瘾或破坏性的行为。上帝不希望我们逃避到分心的事物中。上帝希望我们举目向山，说，无论经历什么，我的帮助都来自于主。在得救的时候，我们认识到自己完全依赖上帝的赦免和他的恩典。我们明白，我们是需要神怜悯的罪人，我们无能为力获得救恩，只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，借着恩典才得以得救。我想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在得救时都明白这一点，但慢慢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很容易又试图重新掌控自己的人生。当然，我们并非自给自足，但我们有时会开始以为自己可以。我们的祷告可能变得有些软弱，我们的信心可能变得更小，我们就这样一天天的过日子，没有太多风险，所以我们的信心逐渐变得退居幕后，我们只是不断的前行。而如果在这些时刻，我们诚实地问自己，你的帮助从哪里来？有时答案可能是，帮助，我现在不需要帮助，我能应付，我可以的。但随后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我们很快意识到，对，我并不掌控一切，我不是天地的创造者，我并不在位。艰难的时刻会提醒我们，我们是无助的，我们急需主的帮助。当一切都被剥夺时，在你最黑暗、最绝望的时刻，让我们转向主，并与诗篇的作者一同说，我的帮助，神啊，来自于你。诗篇的前两节描述了我们对帮助的需要，以及谁才能真正帮助我们。诗篇余下的经文中反复出现一个词，保守。因此，前两节讲述的是神的帮助，其余的经文则强调主对我们的保守。这个词在诗中出现了六次。第三节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第四节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以色列民族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十分艰辛，当时并不像今天有平坦的道路，而是要穿越山谷和高山的小径。正如这些经文所描述的，有时他们还要面对真正的危险，旅途中常有盗贼会袭击他们，就像那些前往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一样。作为信徒的我们也知道，这一生并不容易，在这个世界上跟随主的道路并不平坦。但这篇诗篇提醒我们， 神并不只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俯视并看顾我们，而是他也在我们身边，他与我们同在。诗篇说，神不会让我们的脚滑倒，尽管我们会疲乏，会入睡，但神却不会睡觉。神昼夜看顾你，神是24小时守护我们的。我们会感到疲乏和困倦，但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。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垂听我们的呼求。主是保护你的人，主在你右边荫庇你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也不害你。第五节说，主在你右边荫庇你。通常在波兰，我们不太需要去找阴凉的地方，因为这里气温不会太高。但今年夏天，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些炎热的日子。当烈日炙烤时，我们首先寻找的就是阴凉处，我们希望能够从阳光中得到缓解。第五节说，主是你的荫庇，他是在你人生困难时的安慰。当生活变得艰难时，你可以在他里面找到安慰。到了晚上，月亮出来，天气转凉时，他同样保守你。诗人想表达的是，无论一天中发生什么，无论是炎热还是寒冷，神都与你同在，并保护你。无论你今天正在经历什么，无论生活的酷热让你感到灼烧，还是生活的寒冷让你颤抖，神都会带你度过。他是你的保守者，他是你的帮助者，他与你同在。第七节和第八节说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生命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出也平安，入也平安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第七节让我们想起主导文，那里有一句请求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诗篇23篇也说，你不必害怕任何凶恶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无论你现在正处于什么困境，神都与你同在，他在看顾你。这在这篇诗篇中反复提到，他是你的保守者，他保护你的生命。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，神都把你托在他的手中。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会伤害我们的事物，但神一直看顾着你，他会带你走过一切，他会保守你远离邪恶，他看顾你的生命。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，我们在基督里都有一个不能被夺去、不能被动摇的未来盼望。我想回到前面关于我女儿攀岩的故事，并把它讲完。我讲到她正处在最难的一段，当时另一个家长去寻求帮助。在那一刻，我并不认为 Sienna 能够顺利通过，但她带着泪水还是慢慢地爬到了树旁。我原本以为她坚持不到那里，但她做到了。她到达了那一段的终点，站在了平台上，但她仍然感到害怕。这时教练来了，我对她说，你得把她带下来，他不可能再坚持完成剩下的路了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，还是他故意不理我，因为他没有回应。但他爬上树，靠近了 Sienna。 在我心里，他应该会把他和自己绑在一起，然后把他带下来。他绝不可能完成这个难度的关卡，所以他爬到他身边，却没有让他和自己一起下树，也没有让他放弃。相反，他走到绳索上，向他展示如果有人松手会发生什么。那如果有人松手会怎样呢？他们不会掉下去，因为绳索会把他们吊住，他们被联系着。所以即使这段关卡看起来很吓人，因为绳索的缘故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教练就独自从树上爬了下来，没有带着我女儿。我抬头一看， Sienna 还在继续走接下来的路线。 他的脸上甚至带着笑容。虽然他走得慢一些，也更加谨慎，但最终他还是完成了那一关。当他完成后，我紧紧地拥抱了他，并告诉他，我为他完成了挑战感到多么自豪。他一直告诉我，是什么让他能够坚持完赛，是因为他被记住了。教练教会了他，就算手松开了，他也是安全的，因为他被绳子系着。所以，即使那个环节很吓人，他还是能坚持下去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掉下去。当然，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，我也想到了一些属灵的意义。我想到诗篇121篇，诗篇121篇提醒我们，无论你的人生中发生什么，主都会保守你，他把你放在他的手中，紧紧地抓住你。即使道路变得摇晃不稳，即使你开始感到害怕，即使你低头想着，这要是掉下去可有很长的距离，但这篇诗篇提醒我们，主永远不会让你跌倒，他永远不会放开你，他关心你，他会照顾你，他时刻看顾着你。最后一节第八节有一句话说，你出你入，这是在讲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是在讲你生活中的细节，每天的琐事。有时候当我们想到生活中的这些小事时，会觉得不应该为了这些打扰神。我的意思是，神真的会在意我们每天生活中的这些小细节吗？答案是，是的，他真的在乎，他关心你出你入。路加福音12章6到7节说，五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？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马太福音第六章说，如果神尚且如此顾念鸟和花，他岂不更关心你以及你正在经历的一切吗？神会关心你生活中那些所谓的琐碎细节吗？当然会。在上周的大会上，讲员说神会关心你生命中的小事，因为对神来说，有什么事是大到他无法处理的吗？当然没有，神全能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小事，没有任何事对他来说太大太难，所以他关心你所经历的一切。他关心你糟糕的一天，他关心你美好的一天，他关心你的出入，他希望你为这些事祷告，并与他谈论这些事。你的生命对神来说很重要，你的一天对神来说也很重要。神不仅关心这些事情，他还会带领你度过这些事情，他会一直保守你，从现在直到永恒。诗篇121篇提醒我们，神不仅关心终点，登上山顶，他同样关心你前往那里旅程的每一步。有目标是好的，有意向是好的，但神不仅看重你实现目标的方式，他也在乎你如何走到那里。也许今天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你的目标，如果我能完成学业，如果我能找到那份工作，如果我能拥有一段关系，如果我能赚到那么多钱，如果我能变得健康，如果我能，无论那个目标是什么，那样的话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目标固然重要，但神并不只关心你的目标，他也关心你通往目标的道路。他不仅在乎终点，也在乎这段旅程。这是一首上行之诗，诗人还在向上走，还没有到达耶路撒冷。这首诗讲述的正是旅途本身，是日常的生活点滴。在旅途当中，诗人思考神会带领他到达终点，并保守他的生命。在基督里，我们也有一个最终的归宿。就像当年以色列人行进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一样，我们今日 也正迈向与救主同在的永恒生命。这世界并非一切。耶稣说过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圣经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埋葬了，三天后复活，他胜了世界。他应许，凡信靠耶稣，将希望和信心交托于他的人，不仅罪得赦免，还要与神同享永生。这就是我们正在迈向的未来。我们现在已经部分经历了他，但有一天，我们将完全经历他。到那时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眼泪。我们要与神面对面相见。那时，我们再也不需要向山举目，因为我们终于能与他面对面，我们的心也必得满足。这就是终点，但我们还未到达，我们仍然在路上。你也许记得那首老赞美诗，神的儿女正一步一步向西安前进。我们还没到终点，但神应许我们一定会到达。所以，在到达之前，当路途艰难的时候，你会信靠神吗？在那艰难的时刻，你会向谁求助？你会去哪寻求帮助？你会转向主吗？那位创造天地的主，那位从不打盹、从不失足的主，那位在烈日下和夜晚的寒凉中都保护你的主，那位使你免受一切邪恶的主，还是你会奔向别的东西，恐惧、上瘾或自毁的行为，各种分心的事物？这篇诗篇的主题就是，神把你托在他的手中，他在守护你，他在牵着你。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，无论对你来说这件事有多大还是多小，神都不会放手，他手中托着整个世界，也托着你。你相信吗？因为当你信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信心，无论现在多难，你都能继续前行，因为你是与他紧紧相连的，他已经抓住你了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